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好久我没有来这个茶馆喝茶了啊。今天师兄还不少，今天这香香茶馆啊和平常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张立刚师兄啊，就是这个 QQ 上那个 YY 上显示的金州师兄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在我们那个石家庄的那个印心精舍啊，同时有十来位师兄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喝茶聊天，聊聊五灯会员，所以我们今天线上和线下的师兄都不少。那我们今天这个主讲师兄金州师兄也到了，下面就把麦交给他，今天是由他来和大家主聊。那张师兄上麦吧。
喂，
那不我跑到外面，
我声音没有。
有。
啊、哦，有声音，嗯，就到点了啊，八点，八点开始。声音大小行不行啊？声音大小。
可以，可以。
啊，还可以啊。嗯，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五灯会员的长沙景岑禅师。湖南长沙景岑昭贤禅师初住鹿苑为第一世，其后居无定所，但寻缘接物，随意说法，时谓之长沙和尚。这个你们谁搜到了啊，在手机上搜到了互相传一下。啊、就你要是不看呢，恐怕那个不容易能听得明白，它有一些古文言啊。
啊，我这边贴文了。
啊，我是对这个，就是我们那边有现场，现场的有十几位师兄吧，应该是跟他们说的。啊，这一段啊是介绍的这个长沙和尚的这个一个生平的一个简介。他是湖南长沙的一位大和尚，他呢初住长沙市的鹿苑寺，他是开山祖师，就是鹿苑寺呢是他出山讲法第一个建立的寺院，但是他后边说了其后居无定所，可见啊他是离开了鹿苑寺了，他没有一辈子在这个鹿苑寺。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有道场，他应该是做道场度天下人，为什么离开了？咱们看后边呢，看他的这个一生的行迹，也能看出来他的这个风格作略，咱们后边会有，包括这一句寻缘接物随意说法，也都能看到他怎么是寻缘接物。这是谁？接个电话。喂，哎哎，刘师兄，哎哎哎，没有，不是，你是做什么呀？是有个什么事？是就是说有个庙是吗？我这样，这个那个什么吧，要不然等一会儿再说吧。我只能说他可能是有几个庙，有几个庙，你到时候等一会儿吧，因为我现在那个聊天室里边正说着那个五灯会员了，啊，等这个九点半以后，你再打一下吧，行吧？啊，对，那咱们接着讲，寻缘接物，随意说法。后边你能看到，咱们这个这个景岑禅师啊，他有一个外号叫岑大虫，谁给他起的呀？仰山，韦仰宗那个仰山禅师，韦仰宗的祖师。他们有一段作略，哎，是为啥呀？他俩斗疾风，结果景岑禅师当胸一脚给他踹翻了，就是说啊，你这个太凶悍了，是吧？简直就跟那个大虫一样，有老虎啊，就是岑老虎。你看这个，他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直这样这个很凶猛的这种人呢？不是，咱们看到了后边还有他。接引秀才的时候怎么说？他接引秀才的时候，他直接 引用一句诗词，还有他接引上书的时候，上书啊，高官，国家的高官上书，他跟上书谈到哪些都不一样，这正好也能看出来，景岑禅师他是随意说法，你心中啊无物，就是不梗着一个固定的说法，就说明他很透彻的这个。所以呢，十位长沙和尚，长沙呀，他在长沙，在鹿苑寺，尊称就把这个地名在称呼他叫长沙和尚。咱们把这个门关一下。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景岑禅师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他的师兄弟同学咱们可能都知道，是谁啊？有一个出名的，谁知道啊？景岑禅师的赵州从审，赵州和尚是他的同学。哎，对，就这个很出名。还有一个呢，叫鄂州朱鱼，他们三个人统称南岳怀让手下的三大士，三员大将啊，其中就包括这个长沙和尚。再看他的师承，师承于南泉普院，因为呢，咱们看这一个人的他这一个风格作略，对他一个了解，看他的这个禅风的这种演化，咱们可以应该有一个大体的他一个脉络，一个把握。他这个脉络呢，应该首先，你看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是南泉普院，南泉普院应该都知道，南泉斩猫，这个是很有名的。南泉斩猫，可见南泉这个人，他的这种风格是什么样？哎，对，是很犀利。所以说呢，南泉的老师都说他超然向外。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呢，这个马祖道一，马祖带着三个得意弟子去赏月，就在院里溜达。你说呀，今天天气真好，是吧？月明星稀，是个好天气。然后问他这三个弟子，说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咱们来做点什么？哎，看一眼他这三个学生，西堂智藏说：“啊，这个时候正好我们供佛。”另一个学生百丈怀海，百丈说：“啊，这个时候正好打坐。”那个南泉普院站起来了，他怎么说？拂袖便走，一甩袖子扭身就走了。后来马祖就说：“哦，这个一个赞誉啊，赞誉他们，说经入西堂，禅归百丈。”为普院独超向外，这就是一个普院，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主人公长沙和尚的老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基本就是讲两句啊，因为今天不是主要是南泉的，所以说这个独超向外这样的一个老师教导了一个长沙和尚出来，开始下一段，这个主持人师兄来给贴一下啊，贴上了。上堂说：“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里须草身一丈，是不惑以相如助人道。进十方世界是沙门眼，进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进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进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进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如助人道，三世诸佛法界众生，是摩诃般若光，光未发时，汝等助人向甚么处委系？光未发时，尚无佛无众生消息，何处得山河国土来？”这一大段很长，就是尽十方尽十方尽十方这么啰嗦，咱们可能也都听着啰嗦，也有点可能没有手头上没有这个稿件的，可能都看听不太明白。不只是咱们觉得啰嗦，长沙和尚他也是觉得啰嗦了，所以他一上来他先说：“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里须草身一丈。”啥意思啊？我要真说佛法，真的举扬王老师的宗教立场，我这个法堂里没人了， 王老师，王老师是谁啊？南拳普院，号称王老师，不能说呀。这个自信真心的，这个他也不是在言语里，也不是在文字里，也不能不好形容，不好让人理解。所以我要是举扬宗教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话了，不说话了，或者说言讥讽很犀利的话，谁听得懂啊？谁听不懂？听不懂的就没人来了。没人来听了，没人来学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他是说事不惑己，相如助人道。我说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我才向你们说进十方界怎么怎么，进十方界是什么什么，进十方界是什么什么，他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自己都没办法，这一段都知道吧，这个可能也都也好理解。我常向助人道，三世诸佛法界众生是摩诃般若光，未发光时，汝等诸人向什么处委系？未发光时，尚无佛，无众生消息，何处得山土、山河、国土来？他是刚才说了这一大段，后边他还是有问答的。我把这个问答紧跟着就来了。时有僧问：如何是沙门眼？因为他前面说了，进十方世界是沙门眼。沙门眼呀、啊，沙门就是这。就比丘出家人，他们就是十方世界，进十方世界都是你的眼，什么眼？智慧法眼。有一个学生不懂啊，就说进十方世界是沙门眼，那沙门眼是什么样？是曰常常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轮回出不得。什么叫常常出不得？因为他上面说了，进十方世界都是沙门眼，进十方世界那得多大呀？这个人问沙门眼，就沙门眼，你再长，他也长不过这个十方世界，也出不了这个十方世界，不离这个十方世界。他说长长出不得，是长吗？还是长？是长，因为后世对这个长沙和尚的这个话呢，他有一段赞记啊。他说长长出不得，短短出不得，还有短。这后期了，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的禅师一个评价，短短出不得，还是长，这个眼睛啊大呀小啊，怎么能超出这个十方世界呀？因为他前面说了，进十方世界都是沙门前身，又是沙门眼，又是自己光明。人们常说呀，咱们都是说出轮回，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就是我应该解脱，我应该是跳出三界，是吧？十方世界我应该跳出来，这才对。怎么十方世界就是我本身呢？如果是就是我本身，我解脱怎么来解脱呀？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轮回出不得。你看马上他就给下定语了，这是长沙和尚说的啊。不只是长沙门眼那个很长，他出不了十方世界，就是你成佛成祖了，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十方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解脱了，成佛成祖了，难道还是这样吗？六道轮回也出不得，成佛的也出不得，你在轮回的里边也是在这个十方世界。僧曰：为审出个甚本不得？为什么出不了这个十方世界呀？不是要超越吗？是不是要解脱吗？怎么了？成佛成祖都出不去啊？是曰：昼见日，夜见星，白天见日头，晚上看见星星，这是啥意思？这一片天空，白天的时候我看到它是有太阳在这儿，到晚上了，它又现出星星来了。你看，都是在这一片天空里边，又能现星星，又能现太阳，知道这个意思没有？可能有的不知道，你知道了呗？所以它后边也有，后边说学人不会，学人不会呀。是曰：妙高山色清又清，妙高山很微妙，很庄严，很殊胜的山，这叫须弥山。须弥山那个就是妙高山，或者说引申一下吧，可能就是自性的光明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色来比喻的。妙高山色清又清，自性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白天我现日头，晚上现星星，这个自性也是，自性能做佛，也是 自信来做众生，不是离开这个自信另外又出来一个，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昼见日夜见星，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咱们可以互动啊，因为咱这个有现场的，有的还都挺熟悉，咱也聊一聊。网络上可能沟通起来不一定多顺畅的，是吧？咱们在这儿哦，断断续续的呀、啊，哦，还断断续续吧，向南。
可以，我这边听着不断续，蛮好的。
对，再生不增，再繁不减，是，就是做繁的也是他，成圣的也是他。哎，这是在这儿吗？这怎么两个都是啊？这个账号是。哦，行，两个一块上，两个一块上，两个账号都没关系了。你这个登上了呗？
登上了，但是
不是啊，你没有卖，不给你卖去，知道吗？把这个先设起来吧，把你这个账号先退出来，我就登上我这个。共同一法身啊，向南师兄，你那听的还是断断续续的吗？是不是好一点了？可以了。
向南师兄，这个问题是要问张师兄的吧？张师兄，他是问号。
稍等一下啊，我这切换一下电脑。
好。
啊，这个。
声音没有，声音太小了。这个怎么样？现在好没好？哎，这个怎么样？现在小。那这个都已经哎喂，
就那个什么提问了，听不懂的你们问。你觉得你都听懂了，我提问，是吧？这个行了吧？对，行了哈。所以说无常啊，无常，这个电脑无常。主持师兄再接一下吧。共同一法身啊，这个是在问呢。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是这么说。向南师兄，要不然你上麦咱们交流一下。向南师兄，你能不能上麦？还有，或者是没有问题了就算了，有问题咱们上来交流一下。我看你发了一个疑问，然后也没回复了。来了。那你就先找着。主持师兄再往下贴一下。问：教中道而常处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华严经的一句话这样说的：佛身充满于法界，不现一切群生前，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他说常处此菩提座，他弄不明白。最后他觉得这两边呢是有矛盾的。一个是教中道，佛教讲的是中道，不偏左也不偏右，不知空也不着有，这是中道，这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固定在一方，但有所住，就成窠臼。但是他这儿又说了，常处此菩提座，这个学生呢，他就怀疑了。哎，一个是教中道，一个是常处此菩提座，你坐了一个定，坐定了这个地方了，他就认为哦，这个就不是中道了，因为执着了，粘到某一点了。他说那这个菩提座是什么样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是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哎，这个禅达和尚这么说的，说你看我现在在坐着呢，你现在这站着呢，这不都是菩提座吗？打破这个长沙和尚呢，他这个菩提座的这个念着，菩提座有没有一个有形象的座呀？菩提是带着菩提，有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语一默，都是你的菩提座。都是你的菩提心显发的功用，随方发现没有一点粘着，不可能他是在某一座。他看看这个学生他能不能懂，恐怕不好懂，要他这样的 想法呢，他恐怕不好懂，就说哎，我这是坐着是菩提坐，你这个站着怎么我这也是菩提坐呀，他要能打破这个他就能明白了，菩提坐就是中道，是叫中道，对，这是华严经的，就这个句子，下边接着再贴一下。
稍等一下，就是这个教中道这个解释，刚才张师兄是
如何是大道，
稍微
是不是这个还没贴上呢哈？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那个就是这个教中道的这个解释，我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这个应该是说，就教中道，他这个应该是教下常常这么说，可能是应该是按照他这个前言。
问如何是大道？是曰：
是这么说，
莫却如。莫却如，莫淹没，把你带到沟里了。什么是大道啊？哎，这个大道，他就说，这个长沙哥说，这个大道把你带进沟里了。这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同学的认为的这个大道有问题，哎，把你已经带到沟里了。这个大道道啊，或者是见性啊，哪能是这么想啊？绝对不能。说莫却如，拔掉他这个错误的认知，他是。这个问答呀，只有简简单单这个疑问和一答，但是我们应该是切身体会到，应该能体会到，众多的学人恐怕都是这样，他自己心里有一个明心见性，有一个开悟，有一个见性的一个形象，乃至于修了千座了，弄了三年了，他还感觉我怎么还是见不到，因为他自己心中那个大道是有问题，莫却如已经把他给带偏了，他怎么能见到啊？那个明心见性，那个开悟见性，那个是真的吗？是不是老人说的？不是啊。过去人也是这样，过去他可能不是用这个，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是唐末五代是可能不流行用这个明心见性啊之类的，但是哎，他有大道也一样。天天要只是大道，我怎么才能证得大道？天天有讲，哎，他就想了，哦，我原来我知道了，大道我要这么追求，都是假的。但凡有思虑出来的，印到心里的，自己去追求的，都不可能。所以莫却如，后边咱们接着问，诸佛师是谁？师曰：从无始劫来，从谁复因？先看这一问一答，说诸佛的他的老师是谁啊？诸佛他已经成佛了，但是佛他是跟谁学来的？长沙和尚说：从无始劫来，谁成复因？复因是个什么意思？复因是庇护。在过去啊，过去的那个封建王朝，它有一个制度，受封爵位的制度，这个爵位能世袭。比如说爷爷立了什么样的大功，受封了公爵，他儿子孙子重孙子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建树，但是因为他爷爷或者说祖上这某个人的这样一个功勋，他能流传下来，哎，对，就是世袭罔替啊，他能世袭，这就是复因。复因就是上面，哎，我这个祖宗的这个给的好处。从无始劫来，成谁复因？就是成谁的庇护啊？无始劫来，咱们都知道什么是无始劫呀？因为啊，他问的这个问题，说诸佛师是谁？诸佛是什么？他可不是说释迦佛的老师是谁，这个咱们都知道，是吧？在过去的时候，他有燃灯佛，到现在的时候，他有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七佛之师，咱们都知道这个是，他不是问的释迦佛，他问的是诸佛。那比如说释迦佛前面是燃灯佛，燃灯佛前面的老师是谁是谁，他就要追踪到第一尊佛，他第一尊佛，你说他是第一尊佛是那第一尊佛的老师是谁，他要往这儿追究。你看他这个问题问的很大的，很邪乎的，咱们平时可能有的人都想不到这个地方啊。哎，对对，他一定，哎对，哎对对对，他要找到这个，对，他就要看到这个，他我就要问我老师，说诸佛最早那尊佛的老师是谁教他的来的？无始劫来，谁成复因？说无始劫，咱们说无始， 无始是什么意思？说无始也无终，这个咱们常说无始无明，这个无明怎么来的？就是一念认明，是在什么时候他突然有一念认明了？这个时间节点在哪？其实是没有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这个圆一样。你看咱们这个圆嘛，你说它无始，无始无明，你要就追究它这个无始，这个无明来的其实时间点你找不到的，总是这样一个圆，起始又是终点，终点又是起始，就是无始皆来。他说的无始皆来谁成？其实那是啥意思？就都跟你说的无始了，你又要找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还是要辩论这个？都告诉你了，你都知道无始皆了，就无始这个事了，你还问这个？反问他，康然和尚反问他的，曰：未有诸佛以前做陌生。说他还是问这一类问题，他还在这拧着，说没有诸佛之前。是什么样？我还要弄清楚。开始还比较那个含蓄一点，祝福的老师是谁？现在说没佛之前你都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说没有佛之前谁来教这个佛成佛？他是问这个。长沙和尚啊，咱看长沙和尚是怎么说的。长沙和尚说：鲁祖开堂，遇师僧东道西说。这个啥意思？鲁祖啊，鲁祖山的宝云禅师也叫鲁祖，基本上和长沙和尚同时代人，可能年纪会比景岑岁数大一点，但是同时代人。他有个特点，他开堂说法应机接人啊，他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很罕见，所以呢景岑他都来提出来这个，把他当成个例子来说了。这啥样啊？宝云禅师是这么干，有人问他了，他一扭身对着墙了，那人来了，哎，说师傅，什么师傅？哎，对着墙坐着去了。那师傅，你给我灌顶吧。哦，对，坐下了。他就是，他这是他的一大特色。但是呢，他这个他还是开堂说法的，他也不是说没人了，他也不像那个说。这个法坛前草坪才一仗了，哎，他还是有人，因为有人，所以当时还比较引起轰动，哎，他还能有人欺入，所以他举的这个例子说，鲁祖开堂，欲与师僧东道即说，就是说，那个宝云禅师他这么面壁说法，面着壁他也是在说法，你看看，他都不说话，你说他都能教哎。那就是回答他，就是说我假如说有地尊佛，他怎么能谁能教？当然山河兄弟都能教他，他都能因此而悟，就是用鲁祖来做比喻的。鲁祖讲法，他对着墙壁不说话，人家都能听懂，所以能因此而明白嘛。哎，对，就是说不怕没有师。就回答了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了。诸佛之前，未有诸佛以前，他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教的？谁是来怎么学的？怎么来成佛的？非要疑惑这个。好，那好，那我就给你讲，无情都能说法，或者说面壁都是东道西说，都在那儿滔滔不绝，都是。好，咱们看，哎，对，就是，所以说不怕那个第一尊佛没老师。问。学人不聚地时如何？不聚地，还是脚跟不点地，聚地啊，根据的聚地，脚跟不点地，或心不踏实，或者说不明本来，就是，哎，对，就是他这个学，就是我要是心不踏实，我没明本来，这时候怎么办呢？师曰：如向什么处安身立命？你向什么处安身立命？你就像流浪的小儿一样啊，很悲惨。不聚地时如何？却聚地时如何？我要明心见性了，那是什么样？是吧？我要明心见性了，哎，你看我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就在这思维了，这个思维又出来了。是曰：脱出死尸猪，何止是流浪小儿啊？开始还说他 流浪小儿呢。那是啥？是他问说我这还没糊涂呢。那现在糊涂的时候是啥样？糊涂的时候你就像个流浪小孩一样惨呢。但是呢反倒是明白本来明见性了，他就给你拖出死尸了。这是什么意思？明心见性啊，据地啊，或者说正大道啊，这个概念一立，打死喂狗。这个真是要打死喂狗，概念一梗在心里头都不是。所以长沙和尚是破相，凭据来人呢，和你的粘着，给他很明显的他在着在这个据地啊，不据地啊，这样这个两边，在这个两边还有还在这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分析分析来分析去。所以长沙和尚，我就是给你来一下，看看你回头不回头，你还在这要据地吧，吐出此事状。下边一段问，如何是异类？是曰，尺短寸长，异类。他问到哪个异类？一般的登录里边呢，可能记载的时候，他没有周围的环境的记载，或者说是详细的一种，甚至说把当时的对话还要进行一个简约。但是我们基本上也能看出来，他说的异类是什么？比如说人相对于人的异类，那畜生，是吧？哎，对对对，这些都是异类。他说非我族类，哎，都是异类。但是说怎么算是异？那应该是说，他一定是说有异的有同，有同它是有异，它就有比较啊，进行比较。好，你进行比较，咱们大家都知道，要比较一寸和一尺拿过来，谁都知道这个一尺是长的，这个一寸是短的。哎，这个都是这个是就是尺长寸短。这个都是比较出来的，是吧？因为它要异嘛，异异不同，我要找出不同来。好，那你要找不同，我告诉你，尺短寸长，看它怎么找不同，它这个还找不找不同？没有办法找不同了，它就蒙掉了。它要是聪明的话，它就知道，哦，它就知道，我还在这计较长短，能引发长或者短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引发的异或者同，能有什么的结果？它能反省到这儿。也是不错了。哎，这个无灯会员的这个景岑禅师，这个他基本是没有后续，有的登录里边他还有后续的一个反应反馈。哎，但这个可能他很精简，只是把这一段问答就这么两句。如何是异类？尺短寸长。咱们这么讲啊，可能俗话说就是不是太有点感点兴趣，是吧？没有什么那。哎，对，这就是一个状态，确实是，就是你内心深入了古人，或者说深入了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里边，哎，你可能就能体会到这个老师的回答，是吧？尺短寸长，不要分别，不要分别。但是我怎么说呀？我这么想啊，也有点那个啥，这个干巴巴，哎，干巴巴。所以说你这个有啥要说的，你们也说说也行。对啊对啊，他还是叫异类。比如说你说这个狗是不是跟你一样？哎，对，但是你别忘了常说狗子有佛性，你看看这还说啥嘞？这是不是一样啊？异不异啊？不异了。这个到这儿就这么说就不异了。哎，这个就是说尺短寸长，寸长那个尺长和寸短是不是一样了？对了，所以说狗子有佛性，这就是一样了啊。为啥说到这儿佛性啊？因为咱本身都是大家在座的诸位可能都是要我要追求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对吧？我是要明白到它才来到这儿，所以咱们说根本当然知道狗就是狗，它一身毛我没有，对吧？但是都是要看到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这个本质谁来驱动这个狗啊？是不是佛性啊？是啊，咱们也一样啊。
这样，
你
刚刚
打了这
个
道
理，明白的时候，你说就是异类，你就是异类，你就是异类，没什么可说的。到了过了，那不讲异类。对对对，你说有吗？那也是异类。为什么？但是狗就狗了，没有异类啊！那狗就狗，我们不同了，对不对？人就人，没有异类。 对于他来说是有利，但是他又明白了，你再回头，我自己就是这样，对，但是对那个就不行，我就把你明白了，所以说站在位置。
啊，有事情说触发移情，他要移照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触发，他恐怕是不移照，恐怕是不移照，因为那个时候啊，在南拳下那个时候还不是太流行这个移情啊，参话头啊，这个什么的，还不是太流行的，那个时候都是直指不过了，那就算了，直指不过，那时候就是说这个老师这儿不行。我就找别的老师来支持我去，我换个老师，他不是说在这儿，这老师指示我不行了，给我教我一个无意味的话头，让我去移去，没有，那个无代的时候还没有了，老掉线啊，有没有掉线啊？
没有，可能是个别事情。
有没有需要掉线？是我掉线了，还是说这个王师兄说掉线了？哦，没有啊，哦。我不懂禅宗，但是今天突然有点明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大众平等。你也可以上来说说，就是你要是能上麦的话，你那有麦克，你上来感慨感慨也行啊，咱们都来感慨感慨。哦，非常顺畅。向南师兄，你也可以上来。那可能没准备好，那咱们接着往下贴。哦，还不是太熟悉是吧？那咱们今天啊，这个时间有限，咱们下来，或者说是下次，这几天你测试测试。我估计是这个特别长，我这个因为那个昨天前天那个主持师兄给我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好，我说这个90分钟可能还用不完了，后来一看真长啊。虽然这个长沙和尚啊不显于世，但是他的堕落，他的随机教化的这种记录还是很多，也很精彩，咱们能从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有名的词句啊，比如说后面这个白痴干头，这个都是他的这个有名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景岑禅师啊，名不显于当世，名不显于后世吧，是因为什么？他的弟子不显，就是不是说这个老和尚不行，老和尚一看也很慈悲，应机施教也很了不起的，但是对他这个缘法的事啊，他的弟子传承不绵密，不如你说这个百丈这一边，对吧？百丈这边的多少人是吧？还有一个包括他的同学赵州从审，他也是一个有很特点，他这个特点什么？老人说赵州从审，都知道老人怎么评价赵州和尚的吧？历史上是说古佛，赵州古佛是当时就这么称赞他了，已经是说赵州古佛。老人说赵州这一生他就证到了实地，一生就证到了这个实地的菩萨，很罕见的。但是他也是没有这个地，但是不妨碍他自己的正量高，他的水平好，这是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想法好，正量高，他不一定他有这样的一个缘。哎，对，他可能名声不显，不如某某某那个什么，这个闻名于世。这是咱们插个话啊，说到这个景岑禅师的这个，这贴上来了已经。问：如何是诸佛师？师曰：不可更拗直作曲耶？拗就是掰。把这个直的，把一根铁丝啊，直的我把掰成弯的，有稿件的能看到它是斜，这个斜叫耶，是个语气词，不可更把直的掰弯了，这词，请和尚向上说，向上说，怎么向上说，向下说，什么意思啊？向上说，所以你再给我说透一点，再给我说根本一点，就是、向上一路，所谓向上说就是这个，他问的是诸佛师。说诸佛的老师看跟刚才那个有点相似哈，他也问到，我要最弄的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告我，给他说把直的掰弯了，你非得要这个去就是说照做一下，你非得不老实，非得要折腾吗？是吧？诸佛师用你这么去疑惑吗？得反问啊，不可 反问或者说是一个语气是强硬，你不能这样就干这个，把池子弄成弯的去，不能做这种事。你再给我说详细点吧，舍利眼瞎耳聋，说你给我再说详细点，你眼瞎呀，你耳朵聋啊，我跟你说了都，哎，你看这是啥意思，是吧？更想更向上一路，本来就有，那你睁眼都能看到，竖起耳朵就能听到。这就说祝佛师的事，刚才咱们讲到这儿，祝佛师是啥，是吧？讲到那个就是无情说法了，就祝佛没有的，没有祝佛的那个时候，那个最初始的时候是谁？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向上说，向上一路，那是能说出来的吗？你看鲁祖就问他向上一路，啪就扭头了。哎，什么是佛？啪就扭头了。这都是向上一路。所以你看这个还很厉害的，他就是举阳宗的。你看他不怕这个草堂，这个法堂里边草身一丈，我就是用这种无言之说来说法。你要让我再说呀，我看你是眼瞎耳聋的。后边坐墨游山龟不是在这一段里边的，不搭呀，它跟这个不搭，跟这个上下文不搭，是参考的祖堂集。五灯会元成书于南宋末期，这个最早的一本五灯会元都知道是啥吧，是五本灯录，从北宋开始起，景德传灯录就开始，到后边什么连灯会要啊什么，有五本灯录，从北宋到南宋，中间大概就200年的样子，最后到了普济这儿开始收集了，就把这个五本灯录进行了集结，该删的删，该剪的剪，该捋顺的捋顺，他进行出了一本书叫五灯会元，就是五本灯录的一个集合的书。这五本灯录最早的一个就是景德传灯录，但景德传灯录是在再早不到100年的时间是由祖堂集出现，但祖堂集不传于世，也是因为后来的那个五灯会元影响力太大，入藏以后啊，祖堂集就消失了。现在咱们能看到的，在学术界他找来的是从这个日本人从朝鲜找到的，朝鲜当时从中国学习以后流传到朝鲜还保存的，跟咱们这个佛心经有点类似啊，那佛心经也是，是大正藏里面的，有好多这个藏经啊，在这个历史传承下来是丢失了，但是在韩国在日本有大量的这个原件的保存，咱们的佛心经也是这么存下来的，这个祖堂集也是这么存下来的，所以很原始，没有经过这中间的加工，可能那个韩国版的这个祖堂集加了一些当地的这个就是朝鲜的禅僧的这个一个语录，加了一些，但是其他的都是比较完整。所以从祖堂集对照五灯会元这个看，在同时是发现这个上下文不契，就是涵盖不相投，禅宗问答假涵盖相投，他突然就多出一个坐墨游山龟，根本没关系，跟上面这个他说的是不是祝佛师的这个没关系，所以这个后边这个坐墨游山龟这个不是在这里边，这个我看这个师兄，对，这个是你看你贴的也是这样，坐墨游山龟就不属于他的，就是不要他，哎对，然后后边这个和尚渗出来的是另一个问话了，咱们接着再说这儿。首座问和尚渗出去来，你从哪来啊？说老和尚，他说我去游山回来了。坐曰，坐就是首座，就是说到渗出去，到什么处啊？你回来你去哪儿啊？师曰，始从芳草去，又着落花回。坐曰，啊，大似春意，哎呀，大好的一个春意盎然啊，是什么意思？赞叹他老师，赞叹哎呀，他来去自由啊，潇洒自在，毫无粘着的，毫无粘滞感。因为他咋说呀，什么出来我游山来，到什么处去，就是来去之意，很洒脱。他用的是，就是这个长沙和尚用的是，始从芳草去， 又着落花回，芳草和落花很美的一个言辞，但都是一样的，毫无粘滞的，大肆春意，赞扬他。哎呀，就是说和尚你这个内心真洒脱呀，大肆春意。说的好像是说的芳草和落花，然后他就说春，其实都是说心情。别忘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学生看问问题的啊，他是谁呀？首座，首座他不跟这个一般学生问这种这种低端的问题不一样了，所以哎，他还能俩对答一下。再看大肆春意啊，他赞叹了，首座赞叹了老师一下。看这个长沙和尚怎么回，这边很妙，他说野胜秋露第一芙蕖，野胜，野，胜，胜过的，胜利的胜啊，没有稿件的就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秋露，秋天的露水，滴，水滴的滴，滴在芙蕖上，芙蕖是什么？莲花，莲花，在唐宋时期芙蕖常被，就是莲花常被称作芙蕖，野胜秋露，秋天的露水。地道的这个莲花上也是很美妙，但是别忘了它这是个什么一个意境啊，它是秋天的意境，正好不落入首座说的大肆春意。大肆春意是什么？哎呀，好一派解脱者的风光，是这个赞叹吧。他说哎，我不是，没有那个，你看这是咱们的大白话，从他们这儿来说的，一个是说啊秋意，一个是春意，一个是秋露。你看，就是我不找你那一段，我不顺着你这个来，你赞叹我洒脱，我洒脱什么？我洒脱，我不洒脱。你赞叹秋天，你赞叹春天，春天什么春天？秋天的风光根本没那个。你看，不顺着他来，就是心里毫无粘滞。这，你看他们这师徒俩的这个对话呀，啊，这个首座和尚也是一个。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这个和尚，哎，他们这个很美妙，言辞也很优美的。你看，咱们开始看到的这个，说他这个，寻缘接物，随意说法，他确实是随意说法，时时刻刻没有一点粘着，哪怕你说这个春意，我就不找你，你说我解脱，我就说。我不落你这个解脱不解脱这个事儿，我就不顺你这个语脉走，那就是这可见这个长沙和尚呢平日的这个关照功夫多么紧，这可不是简单的，真正的谦落后可能都用心呐、啊，咱们的用心都是这样的，要有这样的用心才行，时时刻刻稍微有一点这个粘滞，马上我自己我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直接你说你战胜你战胜这个春雨，我马上我就说秋露。这是什么关照保任的功夫，随意说法，这是随意说法的一个案例，跟他的大弟子说的，咱们再看下一段吧，贴上来吧。这个师遣僧问同参慧和尚曰，和尚见南拳后如何？慧默然。慧啊，会议的慧，这个和尚就是叫慧，他的名字啊叫慧，比如说敬陈，他们熟悉之间都会叫陈和尚是吧，他这个叫慧和尚，这个叫慧。师遣僧，师是长沙和尚派他一个身边人说，你去问问这个慧和尚，你考验考验他是吧，因为呢这个慧和尚呢跟长沙和尚一起跟在这个南拳处学法，哎，问问他怎么样？你看，我找个人，我去问问他同学，就是长沙的同学。你见南拳后怎么样呢？他算是同学吧，也可能不是同学，但是他毕竟是参过南拳了，也可以用同学来说。不说话，慧默然。这个慧和尚啊，不说话了。等于和尚未见南拳以前做陌生，就是你没有见南拳之前，你是啥样呢？不曰，不可更别有也，不可更别有也，没再有什么其他不同的了，就这意思。僧回举你师，这个 这个问话这个僧人啊，回去哎，赶紧跟长沙和尚就汇报了这个事儿了，说我这么问的，他这么答的，怎么说了。是即曰，长沙和尚说了一首偈子：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百尺竿头，百尺竿，咱们就好比一个竿子，它有一百尺，这多高啊！竹竿又细又长又高，你往上爬，你看是会什么样的结果？胆战心惊，随时可能摔下来，很有可能半截摔了好几次，但是他爬到最顶上了，爬到最顶上了，已经是爬到最顶上，这个人不动了，因为他已经到顶了，没得可爬了。虽然得入未为真，说这个慧和尚啊，你学佛学得很好了，自见也有，见地也足，你佛经的义理解得也很好，但是虽然得入，虽然说你这么好，但不是真东西，这个还不对，那怎么办啊？后边记字后边再接着，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百尺竿头啪啪啪啪爬到这个百尺高杆的最顶上的时候，你还得往上爬，你还要进步，怎么进步？再进步掉下来了，对吧？肯定是再进步，你再进步你只能掉，到这个时候十方世界是全身，这个才是真东西。僧便问，如何是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啊？只如百尺竿头如何进步？那说要是这样的话，这个怎么才算进步了？是曰，朗州山李州水，朗州的山好啊，李州的水出名。曰，这个僧人说，哎，我不懂啊。是曰，四海五湖黄化李，什么意思？你说说。百尺竿头须进步这个事知道吧？哎，对，不，咱是说他这是个比喻啊，句子嘛，他都有一个就一个类比啊，这种是，咱们用功夫是咋用啊？是啊，你比如说要算，你就说你逼急了，你会怎么样？比如说就说你这么说吧，你打仙座，你逼急了，你咋样？哈哈哈哈哈！也对啊，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还就在百尺竿头上不动，咱就说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是咋样？哎，这还是在百尺竿头，还是百尺竿头啊！哎，这个你看，这个刘师兄说的多好，对，把放下，你看这时候还有什么？这个时候十方世界显全身，哎，这个时候，像咱们大多数啊，尤其是初学师兄，可能都是这样。就是说我要得病，或者说我要腿不疼，对吧？哎，我这个外边有点声音，我还能听见，不行。这个腿疼了，我还是打坐行不行啊？这个算不算数啊？还都在这个里边了。你看看这个都这个哪行啊？都不能要。百尺竿头还得进一步呢。但是百尺竿头进这一步的时候，这个在百尺竿上的时候，为啥就不能进这一步？也能啊。但是恐怕你不受这个苦，你不肯这样，不让你说求入定，不让你这个求境界，恐怕都不听。你腾腾坐坐，耗耗你的心力吧。那这坐啊坐，坐时间一长，也就这样了。所以咱我觉得咱们这现在这个师兄们不错，晚上可能有坐好几个小时，是吧？每个晚上都就十来个人。做好几条，这个确实是他没法让你心狂乱，让你不动，你不听你就坐着吧，坐了坐累，最后哎不挂大，百尺竿头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啊！十方世界是全身，也好，那也只能是这样了，就多打坐好啊，只能是这么说了。这部分，对呀、啊，百尺竿头进步以后，那是啥样啊？朗州山，李州水，本来如此。你看我本来如此，所以说朗州山李州水的时候，谁也不相信的，不相信。原来就这样嘛，原来就这个，我弄了什么三年一千多，我就这就是见性啊，不相信朗州山李州水，对吧？本来这个风光，它就是如此的，你还要找什么？找个见性在，这百尺竿头的时候，真在进步的时候，就是，但多数是不肯。哎，对，所以说你往上爬了。啊，往上爬吧，啊，对。 不，朗州山流水不贵，你看我也不懂，我只能往上爬吧。往上爬怎么办呀？那就四海五湖黄花梨，五湖四海都是莫非王土，是吧？这啥意思啊？你也只能就这个样，呵呵，五湖四海黄花梨，哎，都是自性作用，怎么都也是自性作用。做愚痴也好，做智慧也好，都一样的，继续做吧。呵呵啊。啊，春意和秋露无二无别，是无二无别，当然是无二无别了。他是，但是他的这个打语的时候是针对这个，这个春意的，大赞春意，大赞春意是有个什么问题啊？一是你给人家下套，看看人家往里钻不钻；另一个是自己粘着呀，自己粘着这个见性啊，这个自性的风光。粘着那个风光上，那个风光都不算数，所以我就用秋意来给你怼一下，是这样。这个网上有师兄提到这个春意秋露无二无别这个意思啊，我说是针对他这个问答的时候，他是有特指的。这个根据他的这个首座和尚的这个常山和尚有特指，他是一问一答。哎，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无二无别。哎，对对对对对对，二是。听不清了，有声音没有？
啊，不是有声音，我现在说话能听到吧？那是刚才打的，现在说话能听到吗？
啊，行，好，后边下边再有一个。对呀，啊，是法不孤奇，要不然他说这个说个秋露低夫躯干啥呀？是吧？说个这个是那个卖弄这个词道，不是大禅师这个风格，不是他不是故意卖弄词道的，他是针对他这个大赞秋意、大赞春意的这个事儿。我来给你点一下，好了，咱们师兄继续贴一下吧，贴了。有客来议，师招尚书，其人应诺。有客人来拜访，说这个，这个尚书啊，来叫他啊，尚书，他说，哎，这个尚书答应了一下，这是一个官员啊，高官。他答应了一下，看看咱们看看这个长沙和尚怎么的接引这样他。师曰：“不是尚书本命，就说你这个应答呀，不对，就不许他。为什么这么说？还是这样的公案很简练，但是从前后语句来就能看出来，这个尚书他是学禅的，而且是有一定深入学习的，所以他说尚书，哎。”不是你本命啊，不是你的自信真心的，这个不是真心。曰尚书说啊，不可离却，既今只对别有第二主人，不可离却，他这离不开呀。你一问，你一叫我，我回答，我这不就是我随口就回答了。既今只对是，只是适应的适，适从的适，就你一问我，马上就回答，我就是一个本能反应，是吧？就是说你说他不是本命，但是我这就是一个本来反应啊，你怎么难道说还有我这个不是主人，啊，还有什么是主人啊？至于换尚书做至尊德吗？这是啥意思？这是啥意思？就是说我叫尚书把你当成佛，我叫你释迦佛行吗？或者说你就是至尊，你就是无上的世间解，行不行？曰：那么总不只对时，莫是弟子主人否？哦，我要是说我不进行这样的一个，你问我的一个本能反应的一个回答，我不这样回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弟子我的主人公啊？是曰：非但只对于不只对时，不是皆来。是个生死根本，不带你应答还不应答，无始劫来，你这个东西啊，都是生死的根本，你这个应答和不应答都不对。咱们就看到这个记后边，咱先不说，咱们就可以看到上面了。这个理解啊，不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我说这个尚书他的这个水平很深的，是学禅的人，当然不可能学透，说他深他也没学透。要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答了，所以他才有说，你看 咱们看这一句啊，不可离却，既今只对别有第二主人。这话是有别有意味的。长沙和尚先否定他了，就说这个不是你本命，就是你这个应答不对呀、啊。怎么应答不对呀、啊？他应该是认为我能应答的，你问话了，我应答了，这不就是我本性显发吗？但是长沙和尚不肯的，说这不是，不可离却，迄今只对别有第二主人，我又不能，我那就是说，这个我的回答，我是一个本来反应，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这不是佛吗？他其实是不同意，还在纠结在这个应答上，但他认为能应答的这个是佛。为什么说否定他说不是佛？咱们常说什么是佛，什么是神通，这个常说，就是说单台挑水皆神通，但是搁到上述这儿，他单台挑水的不是神通。咱们说什么是本来面目？饥来吃饭，困来眠，但是在上述这儿也不是本来面目。为什么否定他？看，关键在这儿，这两句话都否定了。说你既然这么说，你既然非得要认为你这个应答就是本来面目，那你就跟佛没有无二无别喽？那我就叫你佛，行不行？这一问呢、啊，是一个关键问。这个上书没有拖出来，其实也没有错。他说不是上书本命，因为咱们没有前后文啊，咱们只是从这个问答语句来说，还是在勘验。到了这儿，那我管你叫佛，行了吧？你既然说你能应答的这个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你的本命，那行，那你就是佛了。他说、哎、那我怎么办？那我不应答还应答？对呀、啊，他自己脚跟不稳呢、啊，他自己脚跟不稳。所以说，哎呦，那我不回答，还是说回答，我该怎么办？这怎么才能算是我的本来面目？怎么才能算佛性啊？脚跟不稳了，被他老师这么一说，糊涂了。这曰，他就知道了。这个长沙和尚知道了，哎呀，对于你来说，你回答不回答都不行，都有问题。你不回答，你也不是本来面目；回答了，你也不是本来面目，因为他就是在找对象上，他只是说，哎，听见一个声音，我就是要回答。他就在像，就像来讲，就是就跟对尘，是吧？生二根闻生，那根对尘这个反应，这能是这个本命吗？啊，所以不是上述本命，根对尘的，他没有揪到这个能生发根尘的这个本来。为什么说他没生发？是中间的一个观念的勘验，换。上书做至尊得吗？不行，一听这个至尊，有至尊一定是有凡夫。他一听，哎，我哪行啊？我可不是至尊。这个所以说他是没有在这个本来面本命的，对吧？所以还是一定是跟对神显发的着相，不可能是。所以说你这个回答不回答都不对，根本都不行。无始劫来，你这就是生死根本，这分别意识啊。他说了个句子，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这个句子有记曰，这个句子不是他做的。哎，这个句子应该是谁啊？这个是，玄沙师辈，玄沙师辈这个句子当时也是这个引发了一个大争论，所以当时。整个的这个禅宗的世界里边的这个反响也很大，他是认可的啊。这个看来在这儿他是很认可，长沙禅师很认可这儿，所以他引用了。学道之人呢，不识真的，只为从来认识神。识神是什么？意识分别。怎么不是意识分别？这个生死之本，把这个生死本换作本来人，都是认贼作父。都弄错了，怎么弄错了？这个怎么才是对的？咱们老人反反复复从各个角度都有讲过，就是从咱们修心中心的这个弟子实修手印的时候都有讲过，是啥呀？什么样子？ 不是食人，前念为生，后念为起，是吧？就是，哎，中间这个了了了之，对吧？这个就是不是，你前面没生，后念为起，哪有食的作用？没有根对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分别，这个叫了了灵知。所以他这个记字啊，玄沙师辈这个记字只是反映了当时整个的一个禅宗世界的一个认假作真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没有指出来，咱们老人指出来了，从各个角度都有，刚才我说了一点，只是他说一点，前念为生，后念为起，或者说咱们修千座的人爆炸都有提到过，对吧？但是爆炸的警戒，那种感触，那种后续的爆炸以后后续的那种意识的分别，或者说这种后加的思维，它也都是意识，也不能粘着，粘着的爆炸，认为爆炸又是什么样，或者追求要爆炸，追求一个爆炸的什么个样子，这都是食人，从来只为认食神，这都不是真，都不是真的。别求一个爆炸，别求一个大道的模样，别求一个见性的一个样子。所以常说的是什么，但希望不求真。行了，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跟网上的说一下。
好的，师兄们，不知不觉这时间
是不是到点了？
对，
9:30，正好啊。
那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下周还是张志兴继续和我们聊这个长沙和尚的公案。那师兄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